是我想到马上那个圣诞节或复活节就要来了，所以我很想分享一篇跟主直接有关的一段经文，希望能够来提醒我们，我们跟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教会计划就有圣诞节有聚会是在哪一天？是在4月19号，在什么地方？你们会来吗？OK， 就提醒一下大家哈，因为圣诞节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我们若不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受死，我们今天就不能够坐在这地方。所以不管我们生活有多忙，我们的工作有多忙，我们都要在那一天里面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去默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也总要记住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常住在主里面，我们的生命要与主常常相连。所以我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对弟兄姐妹来讲是非常熟悉的，我也盼望通过这段经文再次把我们带到主面前，来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要与主相连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摆在主面前，求主用你的话语使我们成圣，求主用你的话语来亲自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能够来跟随你，与你相连。孩子也把自己摆在你面前，我是软弱的器皿，主啊，正是求主你能够来坚固，用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你那儿来的，求你使用我们这个不配的器皿能够来被你所使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有很多的挣扎，在也是面临着工作上的一些挑战，然后侍奉上的一些挑战，所以要准备一篇讲道对我来讲都是非常的痛苦，就是你们知道那个橄榄榨油，我就是这种感觉，就天天被神这样榨才能榨出来，不榨一点都榨不出来的。所以我希望通过今天分享那段的经文对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提醒。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自己在想我自己能做到这样吗？那时候我自己做不到这样，我就很难，我就自己很难下笔写下来。但是主是这样吩咐我们的，即使我自己下不了笔，但是我也得把它写下来，也是对我自己的提醒，也是对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今天的这段经文可能会比较刺激一些弟兄姐妹，请你们先把自己心里面做些预备哈。我们知道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是被上帝称为牛奶与蜜之地，葡萄在当地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种植物，因为地理位置的和这个气候的这个原因，以色列出产的葡萄是非常的甜的，也是非常的大的。在旧约民数记当中，摩西吩咐12个探子进入迦南地来去查看神所应许给他们的未来的这个家园，然后他们回来之后就砍了一枝的葡萄树，上面就挂满了葡萄。我们可能想哇，那个葡萄枝还有2个人抬着，确实是真的，在以色列产的葡萄真的是可以大到重到就是非得要2个人抬的才能抬回来。所以现在在以色列国家的这个旅游局，他们的那个图标就是2个人抬着葡萄的那个图标来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教会最近去了6个探子，他们去了以色列去探了一下，然后他们回来说那真是神的应许之地，美得无比，只是他们没有抬着葡萄回来，是可能带了葡萄干回来。由此可见，丰收的葡萄象征着神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以色列这块应许之地就是神的葡萄园。以色列人对葡萄的亲切就像我们中国人看见大熊猫一样哈，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用葡萄的比喻来教导跟随他的门徒，门徒听见这样的教导是很容易明白的。在四福音书当中，耶稣也很喜欢用以色列人生活当中非常熟悉的一些事物来做他讲道的这个教材。他比如说他说我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说我是真粮，要喂养一切心灵饥渴的人，他也说我是羊的门，凡从这门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他也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并且我为羊舍命。他也说我是活水，人所喝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吃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既然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那可能我们就想到可能会有假葡萄树。真葡萄树结出的果子是又大又甜，还有结果累累，要用两个人抬着。但是假葡萄树结出来的果子呢，可能就是野葡萄啊，看起来像葡萄，但可能是又小又深又涩。不认识葡萄的人尝了一口，可能觉得就后悔莫及，就吐出来把它扔掉，这是什么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华人对宗教信仰认识不是很多，但普遍可能对基督信仰都有一个好感。所以当我们刚来北美的时候我们经常见到有两个人一起上来敲门，然后穿得非常的干净整洁，像我这样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哈，还讲一口流利的国语，然后他们自称是基督徒，是教会。我们就以为他们是真的是基督徒，然后就接待他们，然后欢迎他们来我们家里面每周来查经。哇，他们也对人非常的友善，你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的。哇，觉得他们好好啊。然后呢，他说来去教会吧，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们去教会了。结果去了那个地方，发现不是教会，是叫做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什么叫摩门教的之类的。他们虽然说口里说自己是基督徒，但他们根本不信耶稣基督是真神，他们就是那些野葡萄，一些看起来像葡萄但不是真葡萄的假教会，是假基督徒，是异端。除了这些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可能比较容易从名字上其实我们就能够分辨出来，但是还有一些可能从名字上你就是很难区别出来的，一些打着基督教会的名称，结果他们在教会里面宣扬的是成功神学的这些假教会，或者是一些鼓吹医治神迹的这些假教会，或者是一些狂热追求异能的那些极端灵恩派等等，这些都是葡萄园里面的假葡萄，吃了又苦又涩，不能带给人真正的救恩，与神的国是无分无关的。神要在他的园子里面栽培真正的葡萄树，要结真的葡萄，因为神是这葡萄园的主人，他要栽培真葡萄树，并且他还要亲自浇灌这葡萄树，是时刻浇灌，使其生长茂盛结果，他要亲自看护这葡萄园，是昼夜看守，不许人和动物进来毁坏这葡萄园。不但如此，神还要修理他的葡萄树，为要结出丰盛的果子来，使神得荣耀。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神不但要拔出葡萄园里面的野葡萄，对真葡萄树上不结果子的枝子他要剪去，便丢在火里面焚烧。同样的，对教会，神也会修理，把不结果子的枝子剪掉。使徒约翰他出来传道时，他喊出类似的话，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烧掉。”耶稣也曾经咒诅过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就枯干了。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嘴上说主啊主啊我们就可以得救，我们不要被那些虚空的假信心所谋变。若我们不属于神，若我们不结果子，神同样可以像修理葡萄园一样把不结葡萄的枝子剪下来烧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明白了这话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听到这节经文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是不是轻松一眼掠过，还是心里面一惊？神要剪去不结葡萄树的不结葡萄的枝子，主在将来也不认识称呼主啊主啊却不遵循他话的人。我们外面光有宗教的外表，看起来像基督徒，里面却没有真正遵循主的话，没有尊主为大，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我们的结果就是被神从主耶稣这个葡萄树上剪掉，不再属于主。我们是属于哪一类？是结果子的枝子呢，还是不结果子的枝子？这人求神光照我们的心，来警醒我们的心。如果我们还没有结出果子，或者是不愿意结出果子，真是要赶紧悔改，因为不要等神把我们剪掉之后，我们那时候真是就后悔来不及了。对结果子的枝子，神要保留，要看护，要珍惜，但神不会任其生长，神要将其修理干净，为的是要结出更多的葡萄来。所以大家要留意了，对结果子的和不结果子的枝子，神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管理。不结果子的是剪掉烧掉，免得从葡萄树上吸取营养和水分，影响其他结果子的枝子的生长。对结果子的是修理干净，神要把这些枝子多余的边边角角要剪掉，使枝子干净，能够集中所有的养分来结出更多更饱满的葡萄来。我们这些有结果子的基督徒之所以不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是因为我们身上有太多的牵绊，我们身上有些枝枝丫丫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去结果子。我们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去想赚更多的钱，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追逐那些电视连续剧，但是却对花时间读圣经没有什么兴趣。我们身上可能有些枝子或者是叶子长得非常的茂盛，但是却没有结果子太多，这就是我们在贪图世上的虚荣。我们身上可能有些枝子太霸道太强势，占了别人的地方，这是我们的自私和骄傲。我们这些枝子身上都有一些边边角角需要被神不断修理的地方，我们的罪性影响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子来，我们的惰性影响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子来，我们张扬的外表影响我们专注结出果子来。这些东西神都要来对付我们，要修理我们，使我们能够干净纯洁专一的去结果子，是荣耀归于神。我们虽然是属主的人，但人是不完全的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所以呢，神要修理我们。我们被神修理的时候，虽然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后来会结出义的果子来，并且结出更多蒙神喜悦的果子来，这是神的期待。神盼望属主的人有更加丰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完全，我们还有许多要长进的地方，我们的生命还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来。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正被神修理，我们是要感恩的。神没有，为什么要感恩？因为神没有把我们剪掉，而只是在修理我们。神仍然在乎我们，如果他不在乎我们，他根本就不用修理我们。神仍然爱我们，是神，并且是神亲自在修理我们，而不是把我们交给撒旦来修理我们。如果神把我们交给撒旦来修理我们，真的是就是非常的惨。大家还记得在撒母耳记当中，大卫擅自数点人数的时候，他犯罪了， 神让他从三样灾当中任选一样，结果大卫他选择了宁愿挪在耶和华神的手里面，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而不愿意挪在人的手里。所以我们要感恩神在修理我们，神修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更加纯全，结出更多的果子来。同时我们也不能够满足于现状，认为我们自己已经很不错了，真的是我们要拒绝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使徒保罗他劝勉我们说，我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到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真正属主的人的道路是越走越光明，我们爱神爱人的心是要越发加增，我们对神的信心是要越发的坚固。所以我再说一遍，神要修理我们这些结果子的枝子，为要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子来。我们一起说阿们，阿们。那接下来的一节经文可能让我们有些难以理解，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单从这句话来说，这句话不难理解，难的是这句话你把它放在上下文当中去看，好像他们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查了一下，这句话从希腊文原文里面来看的话，就是那个地方讲说神修理干净，或这个地方说我说的话因你们干净了，他们用的是同一个字根，都是干净或洁净的意思，那我们可能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哈。神修理之子使他们洁净，为的是他们结出更多的果子来。耶稣用话来洁净我们，为的是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子来。所以神用主耶稣的话来教导我们，来修理我们，使我们洁净，我们就结出更多的果子来。因为主的话就是真理，主的话充满能力，当我们用主的话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远离各样的试探和罪恶，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成为圣洁。对教会也是这样，神要用真理来洁净教会，使教会成为圣洁。教会当用主的话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要弃绝世俗小学的道理和方法。教会之所以有很多污秽的地方，是因为没有听从神的话，教会充满了人的话，那些歪曲真理的教导是没有神的话的真理在里面，结果教会就会活在自己谋骗自己的那种宗教亢奋或者那种虚假的繁荣当中。我们都常说，哎，我们是要结果子，我们要结出生命的果子出来，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结果子的条件是什么？所以从这个第二节第三节的经文我们来看到，当我们听从主的话，被神修理干净，是结果子的一个先决条件。我们是神耕种的葡萄园，我们是连接在主耶稣这个真葡萄树上的枝子，神要修理我们这些枝子，为要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子来，这是神的心意。他会按照自己的心意来爱每一个这样跟随他的人，所以让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顺服神的修剪，要除去各样不结果子不讨神喜悦的东西，结出更多的饱满的甜的葡萄果子来，荣耀葡萄园的主人，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从上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一个基督信徒的生命若不结出果子来，就会被神弃绝。那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发生不结果子的这种事情呢？为什么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会结不出果子来呢？根本原因是他没有与主连接，没有在主里面。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对这些经文可能真的是非常的熟悉，我们要在主里面，主要在我们里面。 耶稣非常明确地告诉门徒，要藏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才能结果子，否则就不能结果子。因为离开了主耶稣这个生命树，人要靠自己结果子是不能的。同理，人离开了生命的源头，离开了生命的主宰，离开了生命的供应，人要靠自己得救也是不可能的。也许有人会心里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也没有信耶稣，但是他们心里面也有平安和喜乐，他们行出来的也有良善和公义。确实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我们称为的好人，我们也非常尊敬这样的好人，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好人不等于义人，好人不一定跟创造主有好的关系，只有借助耶稣基督跟上帝有好的关系的人才是义人。好人若不是有上帝的普遍的恩惠维持着生命，再好的好人也行不出任何的良善来。好人的良善若没有上帝的保守，这样的良善也只是暂时的，不能够永存。这样的果子与永恒的主没有永恒的生命关系，最终会腐烂的。唯有从主耶稣身上结出的果子是会被主永远的保存，这样的果子才会被主永远的纪念，这样的果子才是结出来的真正果子。那么怎样才能结出有永恒生命的果子来呢？唯一的答案就是要与永恒的主相连接，要藏在主里面。我们要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我们里面。因为主耶稣是真葡萄树，信徒是长在这葡萄树上的枝子，藏在葡萄树里面的主也藏在枝子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是一个普遍的常识。所以主耶稣用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来形容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要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我们里面。我要在这儿要特别强调一下这句话哈，可能是我们平时不是很注意这句话，是我们要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我们里面，是先说我们要藏在主里面，然后说主也藏在我们里面，而不是说主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藏在主里面，可能有点绕哈。但是我明白你这句话的先后顺序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这两句话，我们藏在主里面，主藏在我们里面，或者说我们藏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在主里面，这两个话颠倒起来，顺序不一样的话，其实意思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我们常常有些错误的认识，认为我们蒙神的恩典，我们受洗了，我们不管怎么行，我们都会在主里面，我们都会得救。不错，是神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够爱神，是神先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神。但圣经也说，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我们远离神，神就远离我们。神的恩典或拣选在先，但我们信徒的责任是要珍惜这恩典，要持守自己一直在这恩典当中，这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若要主动离开这个恩典，神不会强迫我们留在这恩典当中。所以我们要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我们里面，这是对真正跟随主的每一个信徒的极大安慰和鼓励，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同时我们要知道，我们若不藏在主里面，主也不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能结果子。离开了主，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就什么都不是。这话是对永生而言的，这话也是对三心二意跟随主的人的一个极大的提醒。所以我恳切的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不是这样三心二意的人， 我们都是常在主里面的人，主也常在我们里面，主也常与我们同在。所以真是可能对不起啊，我在这儿有点对这些话有点啰嗦哈。可能对一些灵命比较好的弟兄姐妹来讲，这话可能有点讲得太多了。所以但是啊，另外一方面，我为你们嫌我啰嗦，我也感恩，说明你们已经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如此常在主里面。但是在我过去十几年当中，我看见太多的许许多多的来过教会、觉过志、受过洗的弟兄姐妹，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后来慢慢远离主，与主的生命毫无关系。我心里面真是非常痛心，我不愿看到他们在将来被神从主耶稣这个葡萄树上剪掉，丢在火里面焚烧。我们真的要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真的求神让他们的生命还活着的时候能够回到主里面蒙神保守。我们接下来看我们要怎样藏在主里面。要藏在主里面，我们要 与主有亲密的关系。第一，我们要遵循主的道，做主的门徒。我们只有听从主的话，我们才是真正属主的人。第二，我们要持守主的道，恒久忍耐。我们今天行主的道，明天又行世界的道，与世界一样，我们就不是藏在主里面，那叫三心二意，或叫不忠心。我们跟随主的路上会遇见许多的试探、诱惑和挑战，我们很容易像罗德的妻子回头去望索多玛而变成盐柱，或像保罗曾经的同工迪马，贪爱世界就离开了宣教。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诱惑离开主。第三，我们要将神的道一直存浸在心，常常提醒引导，免得我们得罪神。使徒约翰他劝勉信徒说，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道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道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主的恩膏就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第四，我们要常常谈论神的道，传扬神的道。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面。我们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司，还是在旅行，还是在探亲访友，我们都要找机会向人为主做见证。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聚会的时候，不是常常谈论主或如何养生、如何赚钱为主，而是要以圣经的话来彼此教导、彼此劝勉、彼此感恩。我们要心被恩感，我们要歌颂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对传销这种活动都是避之而不及的，因为他们喜欢见人就问，哎，你用这个产品了吗？你用那个产品了吗？你用我们家的这个产品看起来又年轻 又有活力，今年28明年16，而说你家住在哪儿，我明天就去看你。如果世人这样做也就算了，但是如果信徒之间见面就谈这些的话，那真的是不是活在主里面，那是跟随今世的风俗。我们常在主里面，主也常在我们里面，主要常与我们同在，这是主的应许，因为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主升天回到父神那里去之后，他并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他还会在圣灵里面再回到我们这里。所以他对门徒说，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圣灵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哦，他就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在祷告会里面，我们祈求主与我们同在。其实只要我们爱主，与主亲近，遵守他的命令，主就与我们同在，主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与主有这样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能够多结果子。因为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唯有与葡萄树相连才能够结果子。我们唯有与主相连，住在主里面，靠着主赐给的新生命并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那时候我们就有 在探讨这个果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们可能最多的就会想到，马上就会想到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么这是我们常常想的。那么可能我们还会想到另外一个果子，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如马太福音中28章所说，所以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结果子的意思的话，是要我们活出彼此相爱的这个果子来，使众人看见我们就是主的门徒。当我们都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同为一体，我们就是主身上的这个肢体，我们肢体之间就应该彼此相爱，而不是互相埋怨、互相攻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真是很感恩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大家庭里面。许多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朋友，给他们感受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他们来的时候就感到迎面而来的这个温暖的这爱，这是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结的果子。我们一起说阿们。这是我们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但是如果我们不常在主里面，结果真的是就很惨，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最后扔在火里面就烧了。因为不常在主里面，我们就远离生命的主，生命就会枯竭，最后没有生命而死亡。在启示录20章这样说，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面。这是对我们不在主里面不结果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我们不在主里面的原因可能有几个，一是可能我们不小心被诱惑就偏离正道，二是我们可能小性软弱退后就离弃正道，三是我们可能是长久闲懒停止聚会，慢慢被其他事情占据了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慢慢的与主疏远。我从今年年初回到生命堂服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寻找那些曾经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一起服侍，而现在哪儿也不去的那些弟兄姐妹。当我回来听说有一群我们所熟悉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状况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面特别的难受。我们真的是对不起他们，我们过去没有在真理上面好好牧养他们，再加上过去教会的纷争，使他们对教会真的是感到失望。他们哪一个教会也不想去，他们不想去任何一个教会。我真的是很担心他们离开教会太久，与主的关系也就越来越淡漠，最后没有成为连接在主耶稣这个真葡萄树上的枝子，而在外面枯干，最后被火焚烧。如果他们被焚烧的话，主也要追讨我们所亏欠这些弟兄姐妹的债的。因为 他们也是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愿看到他们继续徘徊在教会外面，所以我和另外一位弟兄，我们就把他们当中的 几个家庭就很快的召聚在一起，然后有小组聚会，每天可以我们在一起读圣经，回到主里面与主相连。真是很感谢神，虽然说他们目前还不想谈回教会的事情，但他们的心还是爱主的，他们也非常渴慕主。如果你们还知道其他的一些有类似情况的弟兄姐妹，真的请告诉我们，也告诉我，我真的是为这些失散的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有很重的负担，我就是像捡孤儿一样到处去这样去把他们捡回来。也请弟兄姐妹继续为这样一群弟兄姐妹来祷告，真的求神保守他们，坚固他们在主里面，如同神保守我们在主里面一样。我今天要分享的最后的两节经文，主耶稣基督这样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就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真的是读到这节经文，我很想说在主里面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我们的，我们要得神的连续，我们要亲眼见神。这段经文因为给了我们三个应许，给我们三个福气。第一个福气就是我们要蒙父神的眷爱，我们向父神祈求，他就按我们所愿意的成就。大家听到这个福气是不是很兴奋很开心？那么你们赶紧把你们心里面所愿望的就写下来，不管是有病痛的，找工作的，家里面有难处的，人际关系有困难的，想升官的，想发财的，想出名的，想抢银行的，都赶紧记下来，跪下来向神祈求，他必按我们所愿意的成就。好像这话听起来有点不对劲啊，对不对？好像但我们也好像在有些地方听过这样的话，但总觉得好像不对，但是明明圣经上是这样讲的，对不对？那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有人这样对你讲，到底你应该怎么去回应？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我首先声明一下，这不是我的解释，这是成功神学的解释。他们会说，你看圣经这样说了，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跟你们成就，所以你们不管你们向神求什么他都会答应。这种断章取义的解释只能把信徒带入错误的道路上，最后跌进火里面焚烧。这不是主耶稣应许给我们的福气，而是灾祸。这些假教师他们要进地狱，我们不能跟着一起进去。这些假教师他只挑自己喜欢的经文来讲，对审判的经文他们是只字不提的。我不想成为这样一个害大家的假教师。如果我这样讲的话，我可能今天我就不是活着走出去，可能你们就用石头已经把我打死抬走出去了。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正确去理解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这句话呢？这句话不能脱离前面的一句经文，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这表明我们的祈求是在主里面的祈求，我们的祈求是用主的话为引导来祈求，我们的愿望是符合主的心意下面来祈求，我们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我们的祈求是按照主的旨意来祈求，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祈求。我们若按照主的心意来祈求，主必按我们所愿的成就，这是主的应许。我们若 遵守主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以前所求的也必从主那里得着。这才是正确的理解。那我们在祈求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估一下，我们所愿意的是否与主所愿意的是否一致，是否与主耶稣基督的名相配。凡符合这个要求的，主必在他所定的日子为我们成就。那么至于是什么是主的旨意，什么是主的名，我就在这儿就不多讲，因为那是另外一个主题。可能如果我讲的话，等我讲完你们都走了，就我一个人在下面收拾椅子。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如此爱我们，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取了人的样式，与我们一样在世上生活了33年，最后为了代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又与门徒在一起有40天之久，来坚固他们的信心。他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来掌管万有。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得以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他知道我们的一切的难处，他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他可以感受我们一切的痛苦，体察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的祈求借着爱我们的主来到父神面前，他要把对我们生命最好的给我们，这是给我们的福气，这才是真的福气。我最近跟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较多的互动，他们的一些难处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跟他们一起来祷告，仰望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来祈求他的帮助、怜悯和恩典。真的很感谢神，我们所愿望的一些祈求神已经成就，我们一些祈求还在继续等待当中，神也借此来让我们来学习信心和忍耐的功课。第二个福气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多结果子，就证明我们就是主的门徒。我们常说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那么怎样才成为主的门徒呢？以西教会就开了门徒训练班，是不是上完门徒训练班就成为主的门徒呢？就像我读完神学院就可以拿到这个毕业证书一样。如果我们这样要成为主的门徒，那真的是太容易了，上完3个月的门徒训练班然后就是门徒了。你们在学的那个基督生平对不对？要学多长时间？2年。学完2年是不是就是主的门徒了？如果不管是3个月还是2年，如果是这样子就是成为主的门徒的，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努一下力，我们都可以成为主的门徒。真正成为的主的门徒要怎样才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主的门徒训练是很重要，学习知识也是很重要，但是训练只是知识层面，更重要的是要接触生命的果子来。当我们接触更多的果子来，当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彼此相爱，这就证明我们就已经是主的门徒了，证明我们就是真正的基督徒，证明我们就是属基督的，证明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有信心可以得到神给我们一切的应许，将来我们就有复活得救的盼望，将来我们要在天上与神永远同在。大家记得我们刚才唱的一首歌《有福的妾具》，这首歌的有一段歌词是这样说：有福的妾具，耶稣属我，我今得先尝天堂的荣耀，为父神后世以得救赎，从圣灵得生，宝血洁净。我们多结果子，就证明我们就是主的门徒，这就是有福的妾具。第三个福气就是我们在主里多结果子，使天上的神的荣耀。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就像我们刚才 也唱的那首歌一样，这是很奇妙哈。我在准备的时候，真是就我今天唱的回应诗歌那个诗歌就有很多的 match。那首诗歌中这样说：“你真伟大，何等的伟大！”今天我在教约伯记的时候，我也再次提过，神的伟大远远超过我们在小脑袋瓜子里面想象的那个伟大，神那伟大超过我们所能够描绘、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我们只能说你太伟大了，何等伟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竟能与这么伟大的神的荣耀有份，这是何等的福气。我们是什么？我们不过是泥土，我们不过是灰尘中的灰尘，神竟给我们这样的地位，可以与他的荣耀有份，我们真的是要感恩的。那我们怎样多结果子来荣耀父神呢？可能我在这儿对大家有三点的提醒，也是对我自己的提醒。第一个，我们真的是要做光做盐，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叫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第二，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正如上周梁立安牧师所分享的那样，我们要有怜悯之心，要有信心，要有行动来关爱我们社区软弱的人，借着我们使荣耀归于父神。第三，我们要品行端正，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将来在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能够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借着我们的主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我们也从父神那儿得到他的荣耀。这是我们在主里面最终的盼望，我们也是常常怀着这样的盼望，在充满各种各样的诱惑、各种各样的患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忍耐着、接着靠着主结果子，为要使神得荣耀。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在被抓之前对门徒讲的这一段经文，是盼望门徒面对即将发生的主要被抓、受苦、受死，以及他们后面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逼迫患难，他们对主的信心不要失去。不管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要记住主的话，要常常与主连接，住在主里面，主也常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我们就是主的门徒，主也绝不撇下我们，他要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成就我们所祈求的，并要在他再来的时候接我们进入他荣耀的国度里。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这样藏在主里面，我们都多结果子。对于还没有与主连接的可能新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也请你们多多思考，我们怎样能够与主连接，把他的话记在心里面，我们遵循主的命令，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没有被神从这个枝子上砍掉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与主相连接，能够进入他荣耀的国度里面，能够得着永生。对于那些已经连接在主身上但是还没有结果子的，或者是还没有正在被主所修理要多结果子的，正是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多结果子，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被丢在外面枯干，最后被火焚烧。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从这段经文里面得到教训，我们常常以此来提醒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受难复活的这段日子里面，我们要来去思想我们与你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今世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诱惑患难，但是有什么样患难可以使我们与你的爱相隔绝的？是痛苦吗？是失去工作吗？是病痛吗？是逼迫吗？是患难吗？没一样可以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住在你里面，常常住在你里面，你也常在我们里面，常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常常跟随你，真正做你的门徒， 以至于你在将来你再来的时候能够接我们进入你荣耀的国度里面，与你永远同在。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主是我万有》。请坐。